自己要聊点不一样的了吧？
想来聊点成人话题了吗？没有，我跟大家说，这脚本都是莫打出来的，他就逼我要讲这种话，我才不是想讲这种话的人嘞。
哦，
他每次都设计一些污蔑我的开头，
然后再找些什么，
导致我的形象都变得很奇怪。
我是在聊童年，怎么很失望吗？
好啦，不然还是有一集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成人话题啦，这么想讲就跟你讲啊。
好啦，我们今天聊的是我们的童年，但不是简单的童年，今天再来聊我们崩坏的童年，其实是我们就是小时候听过那些故事啦。
嗯，就是小时候听的什么童话故事啊，或者小时候看到那些小时候看过的电影。
嗯，但其实都是崩坏，
但其实它背后有更多
含义。好，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聊这一题，就是因为我们前阵子在聊天，然后聊格林童话，
嗯，
然后就常常说，欸，我大一的时候有修过一门课，
嗯，
它是西洋儿童文学。
哦，
对，然后他就在他啊，那从头到尾都那个什么讲义都是英文，全英文哦。然后老师上课也是60%到70%都是英文，然后30%到30%是解释单字啊，
嗯，
或者一些东西采用中文。
嗯，
然后我觉得哦，好硬啊。可是他的内容是很有趣的，因为他在讲那格林童话的一些黑暗面，跟真实的格林童话其实没有那么的快乐，
嗯，
跟那么的色彩缤纷。
嗯，你少在那边讲的冠冕堂皇了，你根本就没在认真上课吧。
有，欸，我期中前都超认真，但因为我期中只考40分。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那个什么退选我不会，
欸，
然后算了，那我就没有去考期末考了。然后全班就我只有一个我一个没当而已。
你这样子没在认真上课还敢来分享这个题目啊？
没有，我跟你讲这集会很精彩。
你一定没有，你大一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会因为这个课然后要分享成一集节目吧。
好啦，那我们来开场吧。
欸，我做过圣诞老公公的雪橇。欸，
好猛哦，喔，
跟你说我其实是孙悟空，我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死巴拉西，
你是不是想要敷衍了事？
欢迎收听
敷衍了事。
大家好，我是梦。
我是 Lucas。
好啦，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些崩坏的童话故事，
或是小时候看的动画电影啊。
好，其实是吉卜力动画而已啦。
对啦，对啦，
是吉卜力动画。好，先从那个格林童话开始。童话故事真都是骗人的。小时候，
啊，就故事啊，就是故事啊。
小时候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欸，现在每次什么三只小猪、白雪公主、小红帽，
欸，
我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认真想起来都是假的，
当然是
骗人
的，
而且其实根本就真实的格林童话其实就是跟我前面说的，它其实是蛮黑暗的，就是蛮，嗯，写实吗？所以就是其实我就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格林童话故事到底是怎样。
嗯，
就是格林童话它其实就是它其实
你现在是要摧毁我的童年吗？
对，这集就是要
我不要听
这集就是要让大家的童年崩坏，然后让他们对小时候回来就只剩下那些虚伪的东西而已。虚伪的谎言。可能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说格林童话好像
不是那么的幸福快乐。
对对对对，嗯，因为有一阵子为什么说就很红，说什么是什么什么童话故事真的都会这么永远都这么幸福快乐吗？
嗯，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讲，然后后来我就大一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这门课，
嗯，
然后我就去修了，
嗯，
啊，这门课是全英文的，所以我修一修就放弃。跟格林童话它其实最出版的时候，
嗯，
因为口吻太过于写实跟
太血淋淋了，
是好的结局哦，但 是
吗？
对，都是好的结局，但是被认作反派的一方通常都会遭受到一些
砍头
那类的东西。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删掉了，就是变成更适合去小孩子阅读的。
嗯，
所以他就出什么第二版第三版，然后现在就是到最后就总有七版，所以其实第一版的比较真实。
嗯，
但因为销售量不佳，为了趋于社会的压力，他就改成就更改，然后就哇卖得很好。像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那个蓝胡子。
哦，蓝胡子好可怕哦！我小时候听就觉得好可怕。
蓝胡子也是有收录在格林童话里面，然后在第一版之后，
嗯，
就第二版的时候就被拿掉了。
哈，是哦，嗯，那现在怎么还有蓝胡子这个故事啊？
我真的不知道，但就是一开始好像只有80几则而已吧，到最后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最后现在好像有总共有200多则吧。
嗯嗯嗯，我们有需要简短的讲一下蓝胡子的故事是怎样吗？
讲这故事很
长，你记得吗？我其实有点忘了。
讲这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宫殿，
豪宅里面
是宫殿，大家都知道他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
嗯嗯
嗯、他最著名就是他有一个胡，他胡子是蓝色的，长得极为的凶狠。然后就有一对一对夫妻有三个女儿，反正就简单来说，就推派了第三个女儿、
嗯、
去跟蓝胡子结婚。
嗯嗯，
这个家里面还有两个哥哥、哦，然后对，反正这个家里有三个女生，两个哥哥，
嘿，七个姐姐一个。
不是，你这边姿势帮我剪好一点哦。这边看你怎么剪的、啊。然后后来，
不是，我是说那首歌是七个姐姐一个哥哥吗？
没有没有，
六个姐姐一个哥哥，
自然产生。不重要不重要，小小女儿嫁给蓝胡子，从、
嗯、
此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嗯，很富裕的生活。
然后，但是蓝胡子、
啊、这里我就想起来了，
蓝胡子就跟他说。我有一个地下室，
绝对不能去，
绝对不能去。
嗯 嗯, 嗯。
最后那个小女儿还是忍不住诱惑、
嗯，
去开了那个门。
嗯，
然后发现地下室的门，结果发现里面都是死
掉，尸体，
都是尸体，都是那些过去死掉的那些公主。嗯、
对, 对, 对对对，
那些公主都因为抵挡不住诱惑，
嗯，
来开了这个门，
嗯，然后就被杀死了，
就被杀死，然后就被放在那边。
嗯，
然后公主就吓到，她就那个钥匙掉到地上，
嗯，
她就沾到血嘛。他就进去插那个钥匙，就怎么洗都擦不掉，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过没几天，蓝胡子回来了嘛，然后就跟那个公主拿回他的钥匙，交还给蓝胡子的时候，蓝胡子发现上面有血的痕迹，他就知道说，嗯、哦，你看进去过地下室，
嗯，
然后就说要把他杀掉。那个小女孩就狂哭啊，哭到爆啊，他就说，那就他就一直哭着什么，那再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要好好跟、
嗯、
好好忏悔，还是跟谁道别之类的吧。
嗯嗯嗯，
然后他就。他其实是要在求救吧，
对对对 对, 对，
在求救，然后最后就是，在蓝胡子准备要砍下公主的头的时候，那个他两个哥哥冲进来把蓝胡子杀掉，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拥有那个
莫名其妙的
荣华富贵的宫殿之类的。
但是我昨天有去查一下，就是他说、嗯、代表说在那个父权社会的结构之下，
嗯，嗯
他说叫他不能去开门。
嗯、
但是他不是还是去开了？
对啊，
他说这是一个女权的反抗。
对，其实如果你要去看格林童话的东西的话，那时候上课就有说到说，其实格林童话大部分都是在父权底下的社会。
是啊，是啊。
所以格林童话它其实不免的说就会有一大堆的父权，
嗯，
很多宗教信仰，然后还有那时候一些保守的东西。通常女权角色通常是被动的，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决定的权，他们通常被当成是送给别人或是嫁给别人的。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后来现在想想看，你觉得你真的好可怜哦。
你也不是女生啊。
也是啦。他里面讲到一个很经典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继母啊或是巫婆其实都是他们的亲生母亲。
蛤？
但就是因为亲生母亲这个形象的关系，
嗯，
他不能让他崩坏掉，所以才把他改编成继母或是巫婆。
哦，你是说就是其实继母或是巫婆对那个主角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母亲
对
小孩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对、哦、
白雪公主其实就是她亲生母嫉妒她。
为什么？
然后像是那个什么灰姑娘也是就是母亲嫉妒她的概念。
啊，
就是可是你想想看，其实有时候也觉得很合理。你有三个女儿好了，就比较谁小那一个。她就是 Cinderella。
我是比较难理解。
像灰姑娘啊，她那个 Cinder 其实是煤灰的意思，就是煤渣那些的意思，
嗯、
所以他们取个
哦，所以就叫做灰姑娘。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
那你知道，换讲一个长发公主，那长发公主原本的名字叫什么吗？
嗯，我不知道哎、欸。
她的英文叫做Rapunzel 吧 ，Rapunzel 嘛。她的别名叫做莴苣姑娘。
莴苣，
我觉得超好笑的，这是超
叫莴苣。
喂，你讲看你对长发公主这故事的那个印象。
长发公主就是她被关在塔里面啊，后来就是放下她的头发，让王子从她的头发爬上去那个高塔、
嗯、
去把她拯救出来。
嗯，
简短的就是这样吧，
澄清一下，让你崩坏一下。嗯、长发公主她有一个前段故事，就是为什么公主会被关在那个高塔里面，
嗯、
是因为有一对夫妻、
嗯，
他们很渴望就是有小孩，
嗯，
但他们就是没有小孩。那个老婆就超莫名其妙，反正她从他们家看到就是远处。围墙隔着的一个地方，
嗯，
有莴苣，
嗯，
然后看起来很好吃，很好吃，
嗯，
然后老婆就闹脾气，超莫名其妙的，老婆就闹脾气，说她一定要吃，他们吃那个她会死掉，直接说屁话，
哎、
嗯，然后老公就去摘那个莴苣，
哎，
然后摘回来，那老婆就吃了，
嗯，
然后说哇，好好吃，好好吃，然后吃完之后又不满足，又过几天之后， 他又要老公说你不去摘我就要去死之类，反正就是、嗯、就是这种话，然后老公又去摘，
嗯，
然后又回来，
嗯，
然后有一次就被那个巫婆发现了。
哦，那个巫婆，那个莴苣是巫婆的，
对，被发现摘个正着，
所以巫婆喜欢吃莴苣，
我不知道。然后那个老公就求情说，拜托拜托，我老婆真的很想吃，他说、嗯、他说他不吃的话他会怎么，他就会就是身体不舒服啊，会死掉之类的，
嗯，
然后巫婆就说好，但是代价是。你们生出来的第一个小孩要给我。
哎、欸，对，哎、欸，这个我好像有印象、欸，哎，
是不是？
哎、欸，但是很多故事的开头好像都
是这样，很像，对对对。但这个故事开头就这样，然后结果他们生了第一个女孩，当然就被巫婆带走了。
嗯嗯嗯。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是后来就再也没有叙述他那对夫妻的故事了，就再也没有叙述了哦。他们就这样就消失了，然后就变成是巫婆就去照顾那个把那个女孩放在高塔里面照顾她，照顾她，就照顾她。
嗯。
然后
都不帮他剪头发，他的头发就留得很长
很
长
很长，一头金发、啊。然后他每次要爬上去那高塔之前，都会先讲什么，Rapunzel， 来当 your hair 之类的，
嗯、
让我可以上去之类的。
嗯，
然后如果翻成中文就是莴苣啊莴苣，我要放在你的头发。
你说 Rapunzel，
对 Rapunzel，
那个是什么哪一国的语言啊？
德文，好像是德文来的。再来是那个茶坊公主。在那个
茶坊公主
长发公主
哦，我想说她什么时候有别名，
她在那个高塔里面唱歌，
嘿，
然后声音很好听，
嗯，
然后就有王子被吸引到了，他说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
嗯，
然后就去看，哎，有个高塔发出这个很美妙的歌声，隔天之后他再来的时候，他听到巫婆就是叫茶坊公主把头放下来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就趁着那个巫婆走了之后就仿效那个巫婆做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这次就是那个公主拉上来的时候就吓到说，欸，怎么不是巫婆，
竟然是一个王子，
是一个王子，他应该是很吓到，但因为王子他长得很英俊，
嗯，
事实就证明你长得好看，人丑性骚扰，人帅就是都好，
但是那个长发公主在拉头发的时候她不会觉得重量不一样吗？巫婆的重量跟王子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改编版的故事里面是说，有一次那个公主就问巫婆说，为什么就是拉起来重量不同吧？
嗯，
就是他有讲这件事情，
嗯，
巫婆才发现说原来有王子偷找他，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人。
不是啊，他拉起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是王子了，
是巫婆来的时候，他问巫婆，那王子跟巫婆的重量不一样，
嗯，
就是这是改编版的，嗯，但原版里面是说那个公主有一天就问巫婆说，为什么我觉得衣服越来越紧？
她怀孕了，
对。然后当然就被知道了嘛，所以巫婆就很生气，她就一把那个长发公主头发剪掉。
嗯，那怎么办？那，啊，小孩怎么办？
故事还没到那边，把长发剪掉之后，
嗯，
当然就把那个公主放逐了。那王子就来了嘛，
嗯，
当然是像巫婆就拿那个头发放上去一样，放下去，
嗯，
然后把王子拉上来，
嗯，
然后这次就把王子吓到说，啊，怎么不是公主，是巫婆？然后巫婆就很生气，把王子推下阁楼，
哎，
然后推下阁楼之后，王子跌到荆棘里面，眼睛就瞎掉了。
啊，这个故事有这么复杂吗？我不没有印象啊。
就是演的故事超复杂，然后巫婆就消失，就再也没有，就没他的戏了
啊。
后来那个长发公主，
嗯，
然后她生下她的小孩，
嗯，
是也双胞胎。
那，啊，谁帮她接生啊？
没有人知道，太低调的东西，格林童话也不讲
哦。
那个王子就失明了，然后就漫无目的乱走，乱走，乱走，
嗯。
然后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河边，
嗯，
就听到那个美妙的歌声，
嗯，
就发现啊，是长发公主，
嗯。
啊，王子就说，因为我眼睛瞎，我再也不能看到你美丽的样子之类的，
嗯。
然后公主开始哭，
嗯，
她的眼泪就滴到王子的双眼。
那叫什么？怎么要怎么？王子在下面，
够了，不要一个探讨的事情。
哦，
所以
两个是躺着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等着。
好，
再反正那些眼泪关系滴到王子的双眼，
嗯，
王子就恢复视力了。
哦，哇。
然后
这就是爱的力量，
对，从此他们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哦，其实还蛮感人的，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好的结尾，但是过程中会有一些，就是一些
太血腥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
但是那个长发公主这样也是不太行哎，她第一次见到那个男生，然后就跟人家怀孕，
她见了好几次。
你有确定有好几次吗？
我不知道。所以其实。那个格林童话它背后它其实都有一些寓意吧，
不要跟第一次见到的
就是
还是啊，还是他是在提倡安全性行为，
可是说没有吧，反正就是不要跟陌生人乱来。
哦，
嗯，我觉得蛮白话的啦，
乱来可以啦，要那个做好防护措施。
对，
好，我们不要乱解释，曲解人家童话根本不是这样。
好啦，那像白雪公主也是啊，嗯，因为太长了，我就把那个改变的地方讲一讲就好。
好，
像白雪公主啊，她也是继母很嫉妒白雪公主长得很漂亮，所以后来他嫉妒白雪公主嘛，就把他就是要叫猎人把那个白雪公主杀掉。那白雪公主太长得太漂亮了，猎人舍不得，然后就拿一个什么猪啊，或者还是牛之类的，就你
心脏，假的心脏，
然后回去给皇后。嗯，在原版里面好像说那个皇后要把那个心脏吃掉，煮来吃掉，还说很好吃。
真的，因为真的那是猪心啊，猪心就蛮好吃的、
啊，应该是吧。然后就很好吃，然后后来发现说，后来他就问说，魔镜谁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嗯，就发现白雪公主还活着，还跟七个小矮人生活。嗯，然后在原版故事里面是说，那个皇后，嗯，她就扮成一个，她就去伪装，然后就去找白雪公主，因为白雪公主住在七个小矮人家里面嘛。嗯，然后反正就是她就遇到那个皇后假扮的人，嗯，然后他第一次是卖那个好像叫做系带吧，
什么叫系带？
就是马甲用的那种系带，就是他后面那个带子。哦，对，然后
古人就有马甲了是吗？
有啦，
古人穿马甲
有啊，他们不是都要结婚的时候，他有那个礼服，他要穿那个很紧很紧的东西啊。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古人，
你穿过啊？
我没有穿过啊，
干嘛害羞？
不是啊，我就没有穿过，乱塑造我的形象。
那口气，
继续啊，继续。
然后他就帮公主帮那个白雪公主穿，嗯，他就拉超紧，嗯，白雪公主就昏倒了，因为没有挤不过去，就昏倒了。然后这个小孩
荒谬了吧？
我来看，就会发现说白雪公主怎么昏倒了。他就拿剪刀把那个线剪开，然后白雪公主就吸到气了，嗯，他就消气了，嗯，然后就叮咛白雪公主说，不然再跟陌生人这样子了。然后白雪说好，然后、嗯、
但七个小矮人也是陌生人啊。
对啊，我不懂。然后皇后当然就会发现说，啊，白雪公主没死掉，他就来第二遍，嗯，他这次是读书，就读的书子，嗯，我也觉得很厉害。反正就是那个皇后根本就是巫婆之类的，或者是巫师。
皇后是巫婆啊，本来就是啊。
就跟白雪公主啊，然后白雪公主说不行，我不能跟陌生人讲话。然后那个皇后就说没有，我不是陌生人，我只是帮你梳头发而已。他就帮白雪公主梳头发，就把那个梳子的针吧，就插他头里面。嗯、所以白雪公主会有毒，所以又去了，然后就
直接插进他的脑袋嘛，
可能就很用力，我不知道。嗯，反正最后七个小矮人又回来，又发现白雪公主又倒了，嗯、然后就很莫名其妙啊，然后就把那个梳子拿掉，白雪公主又复活了，
傻眼。
然后但是那个皇后就生气了，嗯，他就有第三次、嗯，他这次做了一个苹果，嗯，因为苹果是一半有毒，一半是没毒的，嗯，然后他就跟白雪公主，他又来找白雪公主，跟白雪公主说，就是。我有好吃的苹果，要不要吃一个？嗯，白雪公主说不行，我不能再接受就是陌生人的东西。嗯，而且你可是坏人之类的这种话。嗯、然后那个巫婆啊，那个皇后，她说：“你看这个苹果是没有毒的，不然我咬一口。”她就咬没有毒的那一面。嗯，白雪公主哦，看到她有咬，她就以为没毒，她也咬了一口。但好像那个皇后，她要把那个苹果塞到她嘴里面之类的吧？
什么意思？强迫她吃？
对，然后。在白雪公主吃了一口之后，然后他就昏倒了，嗯，他就中毒了，嗯，然后这次，然后皇后就很开心，就啊，然后他就回去了。七个小矮回来之后，就看说怎么又昏倒了，
后面就是那个白雪公主故事的那个剧情发展，
对对对对对，然后说王子就来了，嗯，就看那个棺材，那个棺材里面
就亲他一下，觉得他很美，
这是正常故事啦，嗯，这原本的故事是王子看到那个很美的白雪公主，嗯，就问小七个小矮人说能不能把。白雪公主送给他，
他想要那个尸体，
对，懂吗？他喜欢看，他喜欢那个尸体，所以就是有一说是自有恋尸癖的意思。然后王子也没有对他干嘛，他就只是把他载走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们回城的路上，嗯，就是有空当，就是那个
震到
、那個，然后白雪公主她的苹果其实没有吃下，没有吞下去，她卡在那个咽喉的那个苹果就吐出来。白雪公主就醒来了，
哇，他卡那么久，那个七个小矮人都不会去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心跳。
他那时候可能没有做到这种事情，他可能假死休克之类的吧。
傻眼。
然后后来当然解决什么，当然就是白雪公主跟
王子
过着
幸
福快乐的生活。
但是这样子王子还能爱那个公主吗？他已经不是尸体了，
他可能爱吧。然后当然结局就是要惩罚那个皇后啊，他们皇后哦，很奇怪一点是在所有故事里面结尾的反派啊，他们通常都会去参加公主跟王子的婚礼，这时候他们准备好一双就是用铁制的鞋子，然后已经是烧，就是又拿去烧过，就是很烫很烫很烫的那个铁鞋，
嗯，
然后强迫皇后穿上，
好残忍哦，
然后让她去跳舞跳到死掉为止。
啥耶，
这个是白雪公主的结尾，你觉得很好听？
我觉得我主持不下去了。
干嘛你说如果你挑这故事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白雪公主故事的总结就是那个继母真的很会角色扮演耶、欸他去卖了三次东西怎么会都没有被认出来啊，
是白雪公主很蠢吧。里面都把公主就是去塑造成一个很笨很被动的角色。
对啊，为什么啊？然后继母都很聪明，
嫉妒死人丑恶，嫉妒死人、
啊、我知道了，因为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之下，他觉得女生就是要什么都不会，他觉得公主就是应该要什么都不会、
欸、公
主要笨，
主
女生要笨，
一天到晚都被当成送礼的东西。
对啊，真的是很不行、欸、
什么如果你打败怪兽，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嗯，
这种东西就超多的啊。
嗯，那如果不说公主系列的话，小红帽就至少聪明一点了吧。
小红的寓意思是也是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
好像都是这样、欸、
就是不要、
欸、我知道了，他其实只是想要讲说你要听那些权威，就是你的爸妈的话。
对，
是不是就是想要控制小朋友啊？童话故事是拿来控制小朋友的，
他们其实比较、嗯、就是他们所认可的那种比较对的形象，对的地方、
嗯、
不要去听信别人的话，
嗯，
这种概念。但因为小孩子听不懂，所以他们才会用故事的童年去，
有点童话故事是有点去美化这件事情吧。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背后的寓意都是大概这种概念、嗯、
啊，好坏哦。
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我童年很棒？以后小孩我就敢讲这些故事，讲真实故事给他听的、啊，开始每天开始哭，每个小朋友说、欸：“我爸爸跟我说，
我爸爸说不能第一次遇到一个男人就跟他就跟他生小孩。”那小红帽呢？
小红帽故事没有改变到很多，
嗯，
真的没有改变很多，
嗯。
但其实，在故事原本里面，好像说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
猎人
，嗯。有一说有一些的方，有一些的改变是说小红帽最后就被吃掉了，
嗯。
然后有一说是小红帽自己挣脱的，小红帽靠自己的能力把那个大野狼的肚子剪破，
嗯，
然后把奶奶救出来
啊。小红帽在肚子里面有
剪刀、哦、没不知道。
诶，但是我听说原版的故事它是就是你说的那个大野狼把小红帽吃掉就结束了，就是它是一个悲剧收尾、
嗯、对啊，
它没有最后小红帽也没有挣脱也没有怎样，它就是被吃掉了，就是这样。
它其实有些象征意味啦，有一说是那个这个里面有讲到就是一点恋童癖的意思，
嗯，
就是大野狼跟小红帽嘛，小小红帽。还有一些很精彩的啦，但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如果大家还想听一些很精彩的格林童话的话，
嗯，
就是敲碗我再跟大家讲的更详细一点、嗯、
我觉得这真的之后可以再讲、欸、就是这其实蛮精彩的。然后为了做这一集节目，猫特别去买了一本书，一本电子书。
但我看，
然后这本书有53
个故事，
53个格林童话的故事，所以大家如果还想听的话，就是可以讲一下，然后我们之后就会跟你讲这53个故事。今天讲了3个嘛，就是之后还有50个，
然后多个，但其实很多都蛮莫名其妙的哦。
好，我们听了很多西方，就
西洋故事，
格林童话是西方的故事嘛，
嗯，
然后其实讲到崩坏的童年，东方也有不少故事吧。以东方来说，我小时候听的故事，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个就是虎姑婆吧。
虎姑婆，
虎姑婆很血腥欸，他直接欸，但我觉得虎姑婆也是在讲说，你不要开门给陌生人进来。
对啊，对啊，
因为像就是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姐弟嘛，有一只老虎精，
老虎精，
他就扮成姑婆，然后就去敲他们门，说 我是你们什么远房亲戚，远房的姑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能不能让我们进，能不能让我进去啊什么的。然后反正进去之后，后来在晚上，我姑婆就是要跟他们一起睡，晚上的时候姑婆就把弟弟吃掉了，那个老母亲啊。
他不是先去磨刀吗？
我有点忘记了，我记得是他反正就在吃那个弟弟的手指，
嗯，
然后反正就是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
好可怕。
然后姐姐就说姑婆你在吃什么，姑婆就说我在吃花生，
是
对对，我记得小时候的故事是这样，他说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说在吃花生，然后那个姐姐就说那能不能也给我吃，我肚子饿，
嗯，
姑婆就给他给姐姐一个，结果姐姐一看那个是弟弟的手指，就不会吓死吗？
吓烂，
这个故事真的很可怕欸，一个手指欸。然后反正后面的结局是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姐姐就爬到树上，
嗯，
然后姑婆就叫她下来，
她不下来啊，
对，然后好像说什么要姑婆就说要把它吃掉，然后姐姐就说那我希望我自己被吃掉的时候是干净一点的，
对对对，
所以姑婆能不能烧一锅热水来给我，
让我洗澡，
对，让我洗澡，然后姑婆就还真的去烧了，
嗯，
然后结果后来姐姐就把那一整锅的热水全部直接往姑婆身上倒，然后姑婆就死掉了，
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欸，这个故事真是有够血腥，
那弟弟不见了，
有够血淋淋，啊，弟弟就死啊，弟弟就直接被吃掉啦，
那你知道胡姑婆有歌吗？
我不想知道，
他歌词很短，但就是他说他也就是爱哭的孩子不要哭，他会咬你的小耳朵，不是的孩子，
不是的孩子赶快睡，他会咬你的小指头，
好可怕哦！
我记得这首歌，因为小时候就是我们家都会放那个童话故事的 CD，
嗯，
然后小时候就是我爸妈都会在睡前就放那个故事集，
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一个 CD 里面就是会有四个故事，
嗯，
所以一次播就是会播四个故事，
嗯，
然后每次听到虎姑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怎么那么可怕，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他这个故事的篇幅太短，
嗯，
还是怎样，反正他就这个故事播完之后他就会再播虎姑婆的歌，
欸，那歌真的很可怕，欸，
对，然后反正就这个故事结束他又播了那个歌，然后我小时候真的很害怕，欸，他用很轻快的那个唱歌方式然后再讲很可怕的内容，然后我小时候真的是吓个半死，我就都睡不着，就是我听到这个故事然后再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怕到睡不着，就是我又不敢起来，我就想要去把那个故事暂停，然后我又不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小时候一个很可怕的回忆。
跟小时候我反而是好像国中之后才知道虎姑婆的故事的。
真的吗？
看来我还是被保护的好好的。
看来你只是没有什么文学素养吧。
对，不是。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像是那个什么吉卜力的动画，就是
哦，吉卜力的动画真的是很多都市传说欸。我觉得反差最大的就是龙猫。
对。
可能也有人有听过，就是龙猫其实是死神。
对啊，我觉得超扯的。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上网还查，就是去看那些言论之类的，言论之类，然后说到底是怎样，就说不可能吧，他那么可爱欸，
就是我觉得是很多都是后面的人的解释啊，嗯，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真的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
想到嘛，
对对对，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龙猫是死神嘛，
嗯，
然后死神当然是只有死掉的人才看得到啊，
嗯，
所以其实故事里面的主角那两个姐妹其实已经死掉了。
对啊，不是什么那个小梅，就是她妹妹，不是先掉进水池里面吗？
对对，然后说那个拖鞋浮起来，象征说那个妹妹已经死掉了。然后不是在龙猫的最后，就是她的妈妈都看不到她们两个姐妹嘛？
对啊，
因为她们已经是灵魂啦，当然看不到。然后说那个龙猫公车啊，
你说那个，
欸，龙猫公车，我一直觉得很可爱，欸，
可是它其实在出现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一个龙猫公车这种东西出现，
嗯，
因为我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小疑惑，然后就是它就突然出现一个公车，然后它是就是那个猫的形状，很可爱的。
但我觉得既然龙猫都出现了，其实龙猫公车出现也蛮合理的吧，就我看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太多，
嗯，
然后说龙猫公车其实是代表通往死亡，就他们已经坐上了死亡列车了，
死亡列车，哇哦！
然后有几幕不是他们就是其实没有影子
啊，
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小梅，那个妹妹小梅，她坐在 地藏王菩萨的石像的旁边在哭，
嗯，
然后说那些都象征他们就是已经死亡了这样子。但我觉得他们在设计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可能想那么多这么恐怖的东西啦。
哈，我觉得会会耶，我是觉得会，
我觉得不会耶，
因为影子真的是一个很基本的会注意到的东西，
但也有真也有可能真的是影子很麻烦啊。
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我觉得他们会真的没想到吗？或者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多巧合点了。我都
因为说影子的时候，其实很多角色是真的都没有影子的。他就说不可能每个角色都死掉了吧？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宁愿相信说龙猫是一个可爱的故事。
豆豆龙
就是我不要下次看到龙猫就想到什么死神，我真是不想要这样。然后神隐少女就真的是、那個、
相信了吧？
就是已经是那个宫崎骏亲口
承认了，
就是有证实这件事了。就是神隐少女的背景其实是风俗业。
就是风俗店啊，就是
风俗店，就是那个那种做黑的那种，
没有
也不一定做黑，但是就是日本以前的那个年代，
嗯嗯，
就是很多就是会可以去汤屋，就会去汤屋，
对对对对，
那个
泡澡
嘛，
嗯，
在汤屋工作的人就叫做汤女，
对，
然后汤女其实就是替客人
服侍的
洗澡，然后或是卖色的女人，
就服侍，然后他不是有说什么，就是他不是用的名字要把名字要交给那个汤婆婆吗？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把名字交给汤婆婆，就是说他已经把他自己卖给了风俗业，就是把自己卖身进去了。他爸爸妈妈一开始不是一直吃、
啊、
变成一只猪嘛，
对啊，
就代表他爸妈其实就是贪图享乐，然后就是有点类似破产那样吧，
嗯，
然后破产之后就把他们的女儿卖给了这个风俗产业
啊，好难过。
然后反正就是他说汤婆婆不是把他叫做签吗？小签，
啊，
这个签在日本是风俗业的人用的假名
啊。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小地方的啦，啊，就是那个什么千寻的前辈啊，那个拿那个烤壁虎，
嗯，叫他做事的那个。
对对对对，不是拿那个烤壁虎嘛，
嗯嗯，
然后那个烤壁虎其实是就是有点像是壮阳药的一种，然后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就是那些上传下传的那些幽灵或是神啊，
嗯，
他其实只是一个
意象吧，
对，他就是在说那些有钱人啊或是那些上层阶级的人来到这边来消费这样。然后你不觉得千寻那些员工在帮这些客人洗澡，那是因为他们是神，所以就看起来比较不奇怪，
嗯，
但是如果把这些神都变成其实是人的话就很明显，啊，
那些神明其实大部分都是以男性，就是男性，
对对对，都是男性，
所以其实还算有点明显。
嗯，
那个什么无脸男，
但无脸男的象征是就是没有那么有钱的，因为他一开始进不去啊。
对啊。
然后说到就是那个河神那边，
嗯，
这可以讲吗？就是河神那边他就说那边很理所当然的是在形容性爱
啊。是哦，这个我没想过耶。
他就说那个小千不是从河神的身体里面，
拿出那个脚踏车，
摸到一个棒子吗？
就
是这个棒子拿出来，然后就喷出液体
啊，
就是整个是一个
意象，
很明显的暗示。
我崩坏了，我童年崩坏了。
然后就说河神离去的时候还给小千一颗丸子，
对，
然后是在说，反正就是那个河神就是算是小千的恩客啦。然后就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那个汤婆婆，
嗯，
不是要小千在一群猪里面去认出她的父母
吗？对对对对。
然后小千回答说，这些都不是，
嗯，
是因为她的父母已经把她卖掉了，就是她的父母已经在变成猪的那一刻，她，嗯，就已经不认为她是她的父母了。
哦，可是她最后不是还是有？
对啦对啦，最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后面的人过度解释了。
嗯，
然后还有后面讲到白龙，
嗯，
就是他们白龙不是也找回自己的名字了吗？
对啊，
叫什么
琥珀川，
琥珀川，
琥珀主，琥珀川。
古代日本也有男性卖身，就是澡堂也有男性会卖身这样子。然后他不是跟他说，他不是牵着他的手就带着他跑，
嗯，
然后跟他说，你就一直往前走，不
要
回头。
对，
是因为白龙他就是离不开这里，他逃不掉。
哦，是这样。
然后他跟他说不要回头，是因为不希望小千，对，千寻再回来这里，
走不到路了。
对，不要再回来这里，然后也不要让他看到自己又回去了那边。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点
悲伤，
太 太残忍了吧？
我都快哭出来了，我。
嗯，不知道欸，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大家的过度解释啊，
还是有可就是都有可能的，我还是就是看一下相信是就是是好的还是是坏的，不是坏的就是那些有意义的。
对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你也可以相信，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想
我们都在胡乱
你不想要这个故事被解读成这样，那我觉得你就以原本的角度去看
也很好，
这些对啊这些电影、嗯、这些作品就好了。
长大以后就会发现更多更崩溃更残酷的事情。
对啊，其实人生很难啊。
对啊，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明天也解决不了啊。
对啊，
他也发现说哎，在这个社会上面生存好难啊。
对啊，长大也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有答案啊对吧。
好，我们最后还是有个 happy ending， 所以要鼓励大家轻松开朗快乐一点好不好，快乐一点。
你念咒语吗？
没有啦，就真的是鼓励大家，就是虽然童年可能有些故事就是代表一些比较深层的含义，
长大就是你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事情。
对啊，而且说明可以了解它的用意是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可以去选择说相信或不相信。
对，
嗯，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去留一下评论，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Brush Me Off 敷衍聊事。那今天就到这边了，拜拜
拜拜。